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最新一期的 Top of Japan， 我是今天的主播 Rachel。 今天跟我们录制的还是我们的老三位，就是妮子和钱德勒，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妮子。
你好，我是钱德勒。Rachel 老师，你也好意思说是老三位啊，就是我都感觉很多期没跟你碰过面了。
没有啦，就是每个月一次吧，基本上。嗯，
不要联系你。
然后今天组合也蛮有意思的，就是猜猜我们今天谁在日本。
哎，
既然是猜，肯定不是我。
我行了一回啊，这次我在日本，妮子在国内。
对，今天这一期是钱德勒在日本，然后我们在三地录制。嗯，那今天开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跟大家来就是进行一些叫卖。我们的这个 TOJ 小卖部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这个进行我们的节日大促销，就是我们有一个圣诞清酒的优惠的小团购。然后因为我们今天上线的时候应该已经是25号了，所以今天是这个清酒的最后一天，所以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社群，然后我们会在社群里面发布这个购买的链接。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添加蓝莓酱的微信加入我们的社群，我们的微信号是蓝莓的拼音 TESTER。 如果大家不会拼的话，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找一下我们的加群方式。今天我们来聊什么话题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期是旅行记的第三期嘛，上一期我们聊的是和牛，聊完吃我们肯定就是要聊一些买买买的话题。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百货公司，这真的是非常切合这个购物的一个选题。就不知道两位老师，尤其是钱德勒，现在在日本买的怎么样？
嗯，这次我非常的克制，疫情之后我发现我的购物欲也下降了很多，所以我这次在日本也待了4天了，我基本上没有买超过10,000日元的东西。嗯，我非常的克制。
就是大家就是疫情之后真的大家那个消费欲望都降低了，我不知道是因为荷包紧了，还是因为疫情真的让大家思考了，就冷静下来说我到底生活当中需要多少东西。就是所有就是之后回复旅行之后去日本的小伙伴，可能有人还比较愿意说我想找点好吃的，但是真的购物大家有点好像已经忘了怎么买，为什么要买。
对，尤其是我因为也是今年搬了一次大家，所以就是搬家会让你更多的反思，就是我为什么要买这些我就是这辈子都用不上的东西，而且搬家的时候你又舍不得扔，就非常的痛苦，你就会陷入这种很长期的反思。所以这次我也是带着一种反思来的，我连请御手我都会想我只请一个，我不要请俩了，连御手这种能随身带的东西我都不请。你就别说那些大件了，压根儿就是不买。然后我估计我回去的时候我箱子应该也是空一半的，以前不可能的，以前我一个人来我都会带两个箱子，然后空着箱子来我得两个箱子装满回去，这次我估计我半个箱子来可能也就是半个箱子回去，我目前啥也没买。
嗯，但是据我观察可能你后来再回去2-3次能够逐步的恢复一些记忆，就是因为逛
的
多了最后还是会忍不住。
谢谢你的祝福。
对，所以这个情况也是体现在日本的这个百货公司财报上的，就是有慢慢恢复。
我们有看到这个数据，就是日本的这个买买买的恢复情况，包括这个百货公司的这个营收的恢复情况，好像要比钱德勒要更积极一些。就如果说钱德勒不买已经都不买了的话，那可能其他的人贡献的还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现在2022财年全日本的这个66家百货公司167家门店的总营收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的90%左右的水平。我觉得大家的购物欲还是蛮可以的。
我一个人贡献了10%是吗？是这意思吗？
嗯，
不好意思，
你贡献了一共5兆日元，然后你贡献了10,000日元。
不好意思，在这儿打岔显得很土。你继续。
然后因为又正好是准备到这个圣诞季了嘛，圣诞季就是很多公司也会有一些折扣啊，或者是一些福利给到，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点聊百货公司，我觉得还是蛮迎合这个季节和氛围的。嗯，
哦，真的，这个氛围真的很浓烈，就是因为我这两天正好圣诞嘛，然后今天我们录制这一天是二十二号吧，然后我反正在这几天，整个日本好多百货公司，包括一些路边的店，圣诞氛围超浓，就是感觉已经整个大家已经可能在我来之前12月初，我估计可能就已经是这个氛围了，就是特别浓烈。
没错，就是日本的节日是这么过，它10月底之后就翻，10月底之前都是这个万圣节。因为它也是一个很好布置有节日氛围的事儿，然后万圣节一过，哗就改成这个 Thanksgiving， 就感恩节的这个方式，然后啊各种送礼啊什么什么，反正到年末了，然后感恩节一翻过，马上就哇就全改圣诞，就是然后圣诞一过完，马上就哇全新年。
嗯，那就只是中间没几天了，反正我感觉圣诞的氛围比新年的氛围要浓一些，我反正看到各种橱窗什么的，就是大家一般都是在扎圣诞。
你会在东京跨年对吗？
对的，我会在东京跨年。很多人跟我说就是觉得就是不建议，但是我反正也没在东京跨过年，我这次就是准备来在东京跨个年感受一下。
我也一般会给出不建议，但是我们后面可以聊聊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如何在日本，如果你选择这个时候去跨年了，怎么样稍微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
我太需要了。
我们好像之前是不是聊过一期跨年
啊，
然后当时
跨年，
对，当时好像大家都看红白啊什么之类的。
哦，对啊，我们聊了一期，那一期好像整个数据是剖盖啊，就是，对，但是
就当没聊过，重新聊一遍哈。
对对对，这几天那个电视台也都是在那个讲一些什么红白的彩排啊，还有我的。大概看感觉是好像一些这个节目在讲红白，今年要在日本看红白这是头一回，这次一定要看直播了。
好，我们新年话题先放一放，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问题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等一下我倒数3秒再公布答案。我的问题是，你们猜猜看，刚刚说到的这个年度销售排名，就是2022年度单店的销售额，百货公司排名第一的是哪一个店？3、2、1，请你有答案吗？我公布了，就是东京的新宿本店的伊势丹。
不是银座的吧？是新宿的吗？
对，是新宿的，是新宿的伊势丹，竟然不是银座哟。我也觉得很惊讶啊。但是这个，因为新宿伊势丹这个店确实很大，而且它的这个营收额达到了3276亿日元。是超过了他自己在1991年泡沫经济的末尾创下了这个历史最高营业额的。
哎呦，你是在暗示什么吗？
我超过我自己。
对，
你是不是在暗示现在也是一个什么末尾？
超过了他的30年前的这个东西啊！我没有要暗示什么，我的名是什么
？OK，OK， 不得了，不得了！我为什么为就怎么会？银座没落了，还是他实在是太猛？
我觉得是有各方面原因的，因为银座还是一个比较竞争激烈的地块
啊，分散。
然后新宿呢，新宿呢，就2022年的时候，一个是小田急缩减了，京王也没以前好了，就是变成这个一统天下。上次我好像有在哪期里面聊到过，我去。日本逛街的时候发现，哎，新的这种百货公司啊，人气比较旺。但是你看高岛屋什么，就新宿这边的这个是高岛屋吧，也没啥人，
过气了有点。
然后很早还是大丸，我忘了，他就是7:30晚上就关门了，他沿用了疫情期间他的关门时间，就说明他没啥人气啊。最近去稍微恢复了一些，但是，反正应该2022年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好，所以整个。变成新宿地区最顶的就是伊势丹了。
确实它是最热闹的。我这两天去新宿也比较多。我因为我逛新宿伊势丹比较少啊，我对它最大的印象就是它那个旋转的一，就是那个灯牌，超级大灯牌在上面一直在转那个嘛，那个是我的地标，就是我哪要去地铁口了或者什么的，我就会去要去 Apple Store 了，我就会去远远的找那个旋转的一。找到那儿我就心里有底了，我就知道我在哪儿了，因为新宿太大了吧。
真的，对，太容易迷路了。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然后第二名是这个 阪急的梅田店。
哦，大阪。
然后他们之间，大阪的一个东京一个大阪，就是第一第二名。然后他们中间的营业额差了有差不多要600亿日元。
哇哦，
还差挺多的。有数据是第一名到第十名的，然后在这个表单上没有找到钱德勒最喜欢的百货公司。
哎，你刚才说这个银座竞争激烈，确实啊，因为那个 Ginza Six 也算是疫情前新开的吧，新百货吧，对吧？我没有记错的话。
对，
他自己的
很有话题性，
他自己的，因为他老搞一些很出圈的东西，他自己的营业时间是到8:30的，但他很聪明的一个点是，大家都是早上10点开，晚上8点关，他是早上10:30开，晚上8:30关。我觉得早晨晚开半小时可能影响不大，但是晚上晚开半小时真的很关键，就是因为8点之后你真的就没得逛了。但是Ginza Six还有半小时，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确实说明银座更卷。
这个榜单比较有意思一点是，这里面竟然没有一家是在银座的。
我们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榜单贴在 show notes 里面，要不然的话，这个
可以，
对吧？
大家都看
不
到这个数
据，你来说什么了啊？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看有没有你喜欢的。
那我们这个榜单就先到这里，请钱乐来跟我们聊一聊百货公司的历史吧。
好呀，我觉得我们在聊百货公司之前，要先明确两个概念哈，就是百货公司跟购物商场。很多时候我们会混淆，但其实它本质上不太一样。虽然近些年来，这两个概念在逐渐的模糊，就它们的区别在逐渐模糊，但它们本质上是不一样的。而我们今天要聊的实际上是百货公司。先说一下百货公司跟购物商场有什么区别。购物商场实际上是一般我们说它叫 shopping mall 嘛，就是 mall 是很多的小商店、小商铺组成的。而百货公司是一家大的卖货的公司，就它是属于一家店，然后里面有卖很多的这个品牌，对，是一个大的商铺，然后里面的这些品牌基本上都是柜台或者专柜，而不是一个店。对，然后我就举个例子，就是在日本，以日本百货举例子，就是伊势丹是百货公司，但永旺是一个购物商场，是一个 shopping mall。 然后用中国的听众更熟悉的，就是中国的百货公司之王 SKP 是百货公司。然后太古里，很多城市都有太古里，它一般都是购物商场，它是独立的店。然后像我们小时候啊，很多听众应该也是，反正我小时候是这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去这个有些地方买东西，它是在这个楼层里有一个收银台，就是你买了个东西，说我买一个钱包，他会给你开个单子，你拿那个单子三个帘，你去付了账，拿回来两个帘，给他一个帘，你自己留一个帘，这都是百货公司。但如果你买东西是直接我在这个店买了一个钱包，我就直接在这个店里付了，那这个一般都是购物商场。但是为什么我说一般，是因为这两个概念是逐渐的在模糊，就是很多时候百货公司里面也会有一些店铺被或者区域被整个包出去，然后被分包了。所以这是在国内啊，因为国内的这个整个的商业业态的发展会确实会更快，然后但是在全球上，百货公司跟购物商场之间也会是逐渐的去模糊这个区别。但日本的话，百货跟商场跟购物商场还是区别还是一个蛮大的。然后理论上百货公司里负责销售的这个人员都是隶属于百货公司直接管理的，它不属于这个专柜或者品牌来管，它是属于百货公司来管。而那个购物商场里面的商铺的店员就是这个店自己去雇的，跟这个商场是没有关系的。对，然后而且购物商场其实可以更多的去作为一个地产的概念，然后百货公司更像是一个业态的一个概念。对，然后大概其实这样子。所以说大家就是去理解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聊的就是百货公司这个概念，就是你去逛的这个这个百货是由一家公司去管的，里面这些都是柜台和专柜。对，大概其实这样，我觉得先理一下这个概念。可能我说的也让你有些困惑，但是我们接着往下讲你应该会更清晰啊。但是我觉得妮子可以给大家讲讲这个就是日本的这些百货公司，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好多百货公司的品牌嘛，我们讲讲他们的起源可能会更清晰一些。
他们的起源，如果你往上倒一直倒，就会发现只有两大起源，其他的小的就是可能不太听到。你听过名字的这些啊，要么是和服店，要么是铁路公司，就这两个。
和服店和铁路公司这两个听上去是不会放在一起的词。
哦，对，就是，但是他们最终的归属是有点类似，
嗯，
以及互相合作，是的。然后和服店系就比如说高岛屋三月，嗯，就现在叫三月伊势丹啊，他们俩都是以前是和服店出身的，还有松坂屋、重光这些。然后铁道公司，比如说阪急、东急、近铁、名铁、西武、京王，包括小田急也是，这些都是铁路公司，
嗯，
所以你能看到他们相同名字的那个铁道。
嗯，
我自己去归类他们为啥会这两个不相干的事情都最后走到了百货公司啊。和服店呢，其实是以前，嗯，他们刚开的时候应该是那种高端和服店，是定制的，然后从裁缝等等这样做出来，然后最后是引领大家的这个穿衣时尚潮流嘛，所以他就顺理成章的从卖和服变成卖洋服，然后因为你生活方式改变，嗯，等等的，从这种定制和服卖成了这种怎么说比较成品的这种和服，然后这一步一步的卖什么洋服啊、生活方式啊，然后拓展了你生活当中的这个门类，就变成了一个百货公司的形态。当然这中间的跃迁也是看了美国的或者是这个欧洲的，这主要百货公司是从法国起源的，从这个地方获得的灵感。然后铁路公司掌握的是什么呢？它掌握的是人流和地产，
嗯，
因为它造那个铁路嘛，而且铁路公司通常都很有钱，所以它可以盖大楼啊，然后就是从头开发自己的这个百货公司。然后和服店的这一个系列呢，我觉得他们是比较懂生活，嗯，他们掌握了客源，其实从他们和服的这个客户这边来的，那大家都到这里来是来购物买东西，这个理念这个概念深入了他的用户，然后他就可以在他原来的这个地址上去更改他的一个销售范围，逐步的变成百货店。所以就变成最后这两个能够去有一些合作也好，或者是说从殊途同归的方式，最后让他们很大的变现的方式，就是一个百货公司的业态。那日本最早的这个百货公司呢，是诞生在1904年，也就是明治37年的时候。嗯，又说到了明治那个时期，我刚刚说他从法国学过来的这个事儿嘛，嗯，对，最早的这家是谁呢？是叫就是现在的三月，嗯，以前是三井无福店，无福无就是无农软语那个无，无国的无。以前就和服店就叫无福店，改名叫做了三月无福株式会社。你想，他就把一个无福店变成了一个株式会社，就是我们说的股份公司嘛。
嗯
嗯，而且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个百货公司宣言。这个时候他的店还没有正式的改成后来的这个建筑物啊，只是在原来店里面开始卖我刚刚说的洋服、鞋子、洋伞这一类的进口商品。
嗯
嗯，所以现在他们你去百货公司里看到那个牌子上还写的是洋服是几楼几楼，对吧？
嗯，
有女士的洋服、男士的，对吧？那个洋服就是个，
啊，在这儿呢。
嗯，对，它和服和洋服就是一个对应的概念，和我们去住酒店和式洋式就是这样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我们现在穿的现代衣服其实都叫洋服，那就一直沿用至今。好，然后呢，松坂屋就在这个之后的一年，其实他的这个店等于说是也比较开的早，而且他更早的变成这个百货公司业态，就是1905年，在刚刚说的这个过了一年之后，松坂屋的这个前身伊藤和服店也转型为了这个百货商店的业态。嗯，然后到了1914年的时候呢，三月和服总店，就是现在日本桥的那个三月，翻新成了一个5层楼的现代建筑，而且装了日本第一部这个自动扶梯。就我之前看过一个影像，是在上海有那个第一部自动扶梯之后，大家都排队来坐那个扶梯，就是想要体验一下。所以当时在日本应该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盛况，而且当时上海的那个影像里面那个电梯啊，只有一个往上的电梯，就大家嗡嗡坐电梯上去，然后走楼梯下来再坐一遍，就是一直在那里排队做这个东西，也很有意思。那现在这个三月的日本桥总店里面的那个直梯也很有特色，它的那个指针式的这个指楼层还是用的那个指针式的方式，就以前我们电影里面看到那种拉铁门拉铁闸的那个电梯，当然它现在改成了自动门，对，但是它里面的这个电梯小姐还是保留了， 进去之后有人会问你要去几层啊，哎，怎么给你按一按啊，这样子的也很有意思。对，所以以前最早我记得上海像你去美龙镇伊势丹什么的，它里面也有电梯小姐，现在好像是就这个岗位已经没有了。
嗯，只在一些特别的地方还会有，但是大部分都没有了。
嗯，对，还有最早上海那个什么东方商厦里边也有吧，我记得那个戴一个小礼帽然后穿的那个套装，然后
很正式的、
嗯、给大家，对，很正式的去很专业的干这个事情。
对，
嗯，这个是日本比较早期的这个百货公司的一个样子吧。对，那也是从关东开始的，关西的最早的呢是1920年的时候啊、白木屋，也就是当时三越最大的竞争对手，在卖和服的时候的最大竞争对手，是跟现在的这个阪急电铁去合作，也就是有人流有钱有地的这个铁路公司开始进入到百货公司的这个业态，也就是紧跟着啊，可能在5-6年的这个时间里就出来了，所以是现在的这个阪急百货店的基础。这个大概就是日本的百货公司的起源，所以从这也可以看出来说，日本的百货公司它一开始尤其是和服店的那一波，它就是引领高端消费的。
嗯，
所以我自己就去总结了一下啊，我看了这些百货公司的这个各家的一个时代的划分嘛，这是我自己总结的，大家可以轻喷或者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的。就是它经历过了这么几个时代，一个是它的和服时代，那个时候他们的创举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说到的，他可以明码标价的买到一个成品的和服，而不光光是定制的。以前做一套和服，包括现在你要去做一件和服是很费劲的一个事情，他需要一个制作人 producer， 然后去找到布料商、嗯、然后布料商里可能有人是染布的，有人是织那个刺绣的，做那个刺绣的，有人是织布的，然后把他们攒到一块干一个事儿，然后设计整套和服的这个样子。对，真的是一个项目，它需要一个，对，有一个产品经理去干这个事情，你有什么样的需求，然后再把它分部分给你完成出来，因为还有那个腰带啊什么的、
嗯、
对吧、
嗯、
那样出来的可能是一个非常贵的艺术品。
能到多贵啊？你我觉得你说到这儿我好奇。
现在嘛，现在如果要按照这种样子做一套，轻易上百万日元。
百万日元就是50000往上，
轻易。
OK，
就是如果按照我说的这种做法，那可能几百万是很正常的。
就50000起是吧？
上就没数了。你要比如找有名的人去做这个东西，包括上面可能是会像，画画一样的给你去设计这个图样，
嗯、金线银线的什么的，
就是
私人定制。
对。对，走上艺术品的道路了，就不是这样。那就是普通人家可能到裁缝那里做，也是你至少这块布得弄出来，然后又要花时间。
嗯
嗯，但其实和服它对于长度来说不是那么讲究的，因为它中间可以折起来。
嗯，可以藏。
嗯，所以就是对，可以藏，可以调整它的这个实际穿着时候的这个长度。所以包括艺伎他们的那个衣服也是，为什么可以传带，每个人长得不一样高嘛，他可以缝缝补补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就是说他至少说明码标价的可以去买到，不然他要量身定制啊，这块布多少钱，然后这里加那里加，最后买出来是多少钱，跟你想象的又不一样，
就成衣和服成衣。
对，然后这个是我觉得他们的和服时代，所以那个和服店做了一个事情。然后接下来就进入到这个百货公司化。这个时候百货公司化的同时呢，有一波什么，就是他们的这个消费升级，就明治时代的这个学习外来的技术嘛，包括日本国力通过这个就是黑船事件之后被打开门户以后，他们有很多的在这时候有上升期，就是他们很多留学生出去啊，然后学了新的东西回来啊，从思潮到他们消费力有一个大的变化，所以这个时候百货公司就开始大量的贩卖进口商品。
嗯，
因为很多留学生出去了嘛，把这种洋风的生活方式带过来了，一个生活方式改变。对，再往后呢，就是这个中间打仗的事儿，咱们就不去说了。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消费和经济可言的，就是大家所有的是这个钱啊、生活啊，都围绕着那个主题去转了。到了战后，他们开始恢复，这时候又要说到这个可能奥运会那段时间啊，就是往经济泡沫的方向带的时候，又经历了一波消费升级。那这时候就去消费国外的这种奢侈品类的东西很多。为什么日本大家那时候觉得奢侈品定价一直都很贵，就是那个时候它泡沫经济时候把自己顶的。
嗯，
相当于说全世界的奢侈品往日本倾销了，人均 LV 对吧，人均爱马仕。那个时候所以日本的这个欧美的这个奢侈品的定价一直不是非常好的，直到现在它汇率下来了，我们可能去买的时候觉得很香啊。所以他们这个是后话了，但是这个泡沫经济时代呢也确实把日本的这个整个的消费又往上拔了，所以这个时候催生出来的是像细屋百货这样的，它在那个时期真是引领风潮。然后它除了这个你买这个奢侈品买老牌子买腻了以后，就开始扶持这种新的设计师品牌，
嗯，
甚至是拼这个美术馆啊什么的这样子的一个
就卷
审美方向，对，就开始卷这个东西。然后他们百货公司就开始搞，
就是卷跟卖货没关系的事情，
嗯，要提升我的整个的这个边际效应嘛，他就把这个艺术品这个定价无边的东西也带进来了。对，那个时候的西武相当的厉害，但现在你看看被卖来卖去的。然后经济泡沫破灭以后，哎，这个时候我好像感觉是日本的这个购物商场起来的时候，所以就回归了一些更实用的这种商品，比如说高级的超市啊，食品的消费就在这里上升了。然后你对于穿着然后 包包啊时尚啊这个东西就逐步的往下走了。但是这个时候呢，说白了还是有一点卖方市场的，就是你的物资或者是说大家还是看你卖什么东西来决定我买什么。但是逐步的在这个泡沫经济就是填补它的这个爆破掉的伤害的这个三十年里面，我觉得他们又重新思考了一下怎么样去生活这个事情，或者说商家更只能因为买方市场的问题只能站到买家这边去想说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消费。所以就有很多的这种讲设计讲品质讲生活质量提升的这种商品出来了，而不是说只是追求品牌了，或者说只是追求大牌。所以有很多的个性化的这种需求去沉淀，包括买手店啊好设计啊这些东西，还有那些 organic 就是有机的这个看起来很健康的这种东西，
高溢价
就现在是主流。对，真的是高溢价，然后现在是主流，包括那个包装设计啊非常简约什么的，这些都是的。嗯，然后最后呢，除了这个填补失落三十年的这个泡沫经济的这段时间之后呢，已经进入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后疫情时代，大家的一部大动作都是去开拓它的网上店铺，因为关过家里了不一样了，大家发现哦，还是可以网购，而且还有我们中国对它的影响，他会看到中国的电商的这个发展，之前一直因为线下消费还如火如荼啊，这个东西转变没有这么的迫切，但是到了现在又有 Amazon 又有乐天这样的逐步的把大家消费习惯转过来了，所以现在这些百货公司各顶各的，只要你看过名字的我查到的基本都有自己的网上商店了。嗯，那他们也有面临比较大的挑战，是我们之前聊过的，就是日本线上购物这个邮费实在太高了，你动不动就是什么600到900日元的运费，搞不好比你买的东西还贵。然后如果日本你运的这个距离远一点的话，它可能要到1700日元什么的。我干过这种事情，就是
他们缺三通一达和极兔。
我觉得是
快递还没卷起来
是，然后他们 Uber Eats 不是起来了嘛，那个也很贵，
是，
所以就这 一方面是线上购物变成了一个大家都涌进的方向，它跟中国不太一样，我们是由一个第三方平台去统合了这个上游和下游嘛，但是这个日本的话他们就是由这个百货公司或者说渠道和产品本身去干的。上次我们聊松本清，
有没有可能这个就是因为它不是铁路公司去做这个事情嘛，铁路本身就是
快递啊，
就是一个，对啊，所以他其实当时是希望人走出去去消费然后去做这个事情，他才去把这些建起来，他是希望人去乘坐他这个铁路贡献他的这个交通的流量吗？
你这
有没有这个原因啊？
是一个很好的角度，
是有可能吧。有可能吧，就是只是他们觉得没有那么着急，大家还是愿意出来买东西，
所以他没有动力去卷三通一达
就是，但是铁路本身也可以作为运输嘛，就他们也可以拿这个去 弥补它的，就是降低它的运输的成本。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屁股不一样，我们可能想的简单了。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个是一个角度，包括他们就是总会有一些大战嘛，然后那些大战人这么多，人流量这么大，我不开个商店真是可惜了了，我开个便利店都能挣好多钱，这么大的流量，那我开个购物商场让人在这等车的时候买点东西其实也很合理。
是的，天然的一个集散地。
所以现在那些购物中心集中的地方其实也都是交通枢纽，像涩谷、新宿啊，然后梅田，这本身也是交通枢纽，本身就是他们也都是大车站。
对，但是我可能确实在两头都生活嘛，我回到国内我就不想去线下逛呀。我线上买买很开心啊，哪怕就是
线上的购物
体验
太
smooth 了，
对，太顺，然后
太丝滑了，
然后你又很习惯，那送的又快，对吧？然后还是你觉得线下实在是不行？
两说都有一点吧。
你不想得罪人，我就拱你。
不是，我线下去购物啊，成本很高。
嗯，
你说我不是，不管是坐地铁什么的吧，你时间成本，你开车吧，停车成本
啊，那倒是，
是吧？你这个莫名其妙的，就是加了很多钱，就是你只能是顺带的。然后线下购物体验确实不咋地，有时候你就是逛逛，就当是饭后消食是有的。你看现在国内商场很多都往餐饮方向卷
啊，对。
都开成了一个巨大的美食城，这是有原因的呀，就是因为我们确实线上购物把线下的这个都挤占了很多，
而且
也得要真的好好想办法吸引人流。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反正我经常会觉得恶心的一个东西啊，就比如说我可能就是去逛了这个 mall 也好，百货也好，然后我准备买东西了，但是我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网上会比这个便宜，那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买还是不买，我都觉得有点恶心，就我难受，就不得劲儿啊！但是我都已经到这儿了，我都已经准备买了，但是我一想，可能网上能便宜50-100，哎呦，我真是觉得特别难受，就是这个感觉特别不对劲啊！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价格，因为价格确实是很一个商品影响，就是真的是影响它根基的一个东西。你不同价这个东西，真的我下不去手。我是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其实不用查，我也非常清楚的知道你在卖原价嘛，那网上不可能是原价，对不对？那打个8折也能便宜不少呢，更何况还有可能更便宜的渠道，或者什么双11什么的，你一想我就觉得，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会伤害线下的，这是可能，我会觉得我自己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日本，我都是更喜欢线下购物的。因为我觉得整个线下的购物，说不接地气的话，就是我觉得有消费感。线上购物经常让我没有消费感。然后我好像之前节目里也聊过，就是我在线上买的东西，我通常对它的那种惜物的感觉，没有在线下买的这些东西更厉害。就是我线下买的东西，我会更珍惜，有那种感觉。因为我买这个东西，尤其是我在旅行的时候买东西。比如我买了个钱包，或者我买了个玩偶，我会非常清楚的知道，哦，这是那一年在东京跨年的时候我买的玩偶。但它如果只是一个玩偶，然后我在某宝上买的，它就是 OK， 它就是一个玩偶，它没有附加任何的东西。哪怕是比如我在国内逛街，哦，这个是我跟谁一起逛街买的钱包，这个东西会连接到一些东西的。但是线上买的就是，这就是个东西，这是个物件。它就没有这些连接了，然后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光秃秃的东西。我会追求这个，很虚，但是我会追求这个。而且我追求到什么程度？追求到我更喜欢用信用卡和现金购物，而不是二维码，扫码。因为我就是从开始我就痛恨二维码这种东西，我觉得它非常的丑陋，也很土。就是二维码，我一直觉得它并不方便。就是你比如我要进站，这个进地铁站，明显 Apple Pay。更舒服，我干嘛要打开一个 app， 然后打开一个二维码，我要连着我，然后我再去对那个扫码那个窗口，非常的反人类，它根本就不方便，完全不方便，它就是一个你只是用习惯而已，但它完全不方便。我每次
中间过程，
每次扫二维码我觉得很恶心，我非常讨厌二，而且我觉得任何一个东西海报什么的贴上一个二维码，我觉得就整个就是破掉了，就 就是丑陋的，在我这儿看来。对，然后在日本，我觉得线下，因为首先线上线下其实价格没差，加上可能线上还更贵，因为你要邮费。然后我一个外国人，我在这儿买东西就更费劲了嘛，线上的话。然后线下还有几个我觉得比较客观的优势，就是比如选品，尤其是像服饰鞋帽，它的尺寸、它的就是款式、尺码、颜色这些东西，你不试你真的很难脑补。而且你买的码不对也很容易出错，因为有些东西你上手上身你才知道，哦，这个东西是不是这件衣服、这双鞋是不是我的鞋、是不是我的衣服。那这个过程我觉得是需要一个场景去做的。你可以跟我杠说，那我可以这个免费退货，七天无理由，但是也很难受啊，就是也真的会同时买三个尺码或者五个颜色的裤子，试完之后把那四个退掉嘛。就这个我觉得也挺费劲的。对，包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我喜欢逛买手店，就是因为已经有我信任的品味的人，或者说我相信的这种店铺或者买手，相对相信的，他已经把选品选好了。然后当然这个东西，比如我可能，比如今天我去逛 Beams， 然后我在 Beams 看到了一个我忘了，比如我们就说耐克吧，我看到了一个耐克的 T 恤，我当然也可以在耐克的旗舰店里买到这个 T 恤，但是在耐克旗舰店你可能看到1000款 T 恤，我去找这个好的，但是可能900款都是我压根看都不会看的，但我可能在买手店，它一共就挑出来了15款，我在这里面去选，可能我很快就能找到我想要的，而且那些可能也都是我喜欢的，就是因为那种品味的，就是欣赏，它会给我带来一种，就是我看到我喜欢的东西被人选中了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是我觉得线上购物是没法提供给我的，因为在线上这些商品都在一个，表单里面，都在一个就是那种线上的购物，就是一个页面里面，你去滑了的时候。就是很难有那种实感，然后包括面料你也没法摸，就是看着两个东西一样，但是都是黑色的 T 恤，但是一个摸起来可能是这种感觉，一个摸起来是那种感觉，那我一上手我马上就秒判断，但是我在线上我真的就得仔细的看面料、看评论、看，就感觉是没有的。包括最近在，因为是正好跨年来，然后这些橱窗的设计真的非常非常棒，很多的橱窗我都想拍，就是很有创意，然后这些本身我可能也不会消费橱窗里的东西，但是看到这些橱窗的陈列，我觉得本身也会让我蛮愉悦的。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线下消费的原因，就是线上我反正疫情这两年也并没有让我的线上消费更多，同时我其实因为不得不线上消费，比如买菜什么的，反而让我更反思，我真的一定要这些东西在线上买吗？我是不是有些东西可以在线下去完成，我反而是在做这种反思，因为我觉得如果所有东西都搬到线上去购物，我自己会觉得是蛮悲哀的一件事情。而且你在线下，你只能去吃一个那么大的 mall， 那么大的商场，你只能在里面吃饭，真的很可惜啊。就是因为吃饭本来是附带的，但我现在变成吃饭是主力了，可能也是因为我不热爱美食，我不是那种美食驱动的人。反正我总之我觉得线上化肯定是一个趋势，但是我倒是更希望它慢一点，就是节奏可以慢一点，就是别一步直接的大家都到线上了，我觉得那很可惜，因为线下其实才是一个城市有活力的那个根源吧。如果你想想，如果街上都没有人了，那这个城市其实存在的意义也变小了，那我可能不会更喜欢。对，这个是我自己可能有悲观的那个地方吧，但是我自己是这样的习惯。
对，我是觉得线下购物的人情味肯定是要更浓的。现在就是你说的那个价差的问题，其实国内很多品牌也在去改善，但这仅限于大品牌，就是他跟他的经销商可以去拉起这个价格啊等等。对，是的，是的。然后可能一些小东西我们也不那么在乎价格，还是回归到一个体验的问题，哪怕我就是真的到，因为品牌也发现了，你到线下门店去试完了以后，你才直接看好了，各种看好了，然后你上网一搜，买了一件便宜20还送到家的，对吧？就是这种，他也知道你怎么干，所以他可能会把一些旗舰店啊什么跟线下门店价格都同价了。那日本其实因为是由这个品牌方来推动线上的销售，真的可能线上是比线下贵的。所以也不太存在这个问题。那就是你说的这些橱窗啊什么的，我觉得都非常棒，他们用全部的这个社会的力量，然后给你营造了一个过节的气氛。我以前觉得说过节有什么呀，但是我发现 可能是疫情之后啊，就是我觉得这种仪式感或者是说啊到了一个节日什么的，这个我去了日本之后也把我这个毛病惯坏了，就是你觉得到了这个时间就应该出现什么样的东西，这种过节给人一种确定感，就会让我有点安心，这个还是蛮微妙的感受，就是啊到了这时候该干这个事儿了。所以以前刚去的时候觉得说啊，为什么跟日本人谈生意或谈事情就是要到年底了推进一个新项目这么难，有什么差别呢？从年底开始跟年初开始有什么差别呢？他们到后面两个月就不接新的事儿了，你知道吗？
嗯，
你觉得嗯，他最好是啊等到来年过完年了以后再说什么什么的，这样子他可能有结算的问题或者什么样，但是就是大家到那个时候似乎都开始没有太有工作的心情啊，就开始谋划说啊我总结总结，然后盘点盘点，就是差不多把今年的事情拢一拢就行了啊，要开始新的东西要放到新的一年去。一开始是不理解的，因为国内真的24小时恨不得你，对吧，天天都在干，什么时候去谈都是一样的，周末也可以聊事情，但是确实在那边的话就不太一样。然后现在我觉得日本的也会面临一样的问题，大家都越来越宅了，然后出行成本也很高，是不是？有线上的时候，线上购物可以满足很多我们非常确定性的这种消费，
重复复购的买抽纸不用磨，
对，你就那个牌子接着买就行了。然后他就开始也要愁说怎么把人拢过来，这肯定是他永恒的话题，他就会有很多跟 IP 去合作的，比如说今年新开的那个就是京都任天堂的这个体验馆，大阪也有，就梅田的那个任天堂体验馆，对吧，宝可梦的体验馆，
说到这个
快闪电，
说到这个我有话说了，我昨天刚刚去了那个涩谷的 Paco， 也是一个大百货吧，今年他好像也在做大店庆，对，然后他就是上次我忘记去了，就逛完对面的 Mumbai， 然后就是忘记了，然后这次就专门直奔那儿去，因为我知道上面有一个宝可梦中心，也有一个任天堂的体验馆，哇，简直就是说一个人声鼎沸，哇，我一进去之后就是刚才说的那种购物欲就是直接被唤起，然后我就拿了一个筐，哇，我就往里面扔贴纸，扔这些玩偶啊，只不过最后我是很克制，我就拿着筐再把这些玩偶和贴纸还回去，然后
我想说刚刚是要打脸了，你说你没买来着。
没有，我说我得先放肆，就是各种玩偶，然后最后只买了一个梦幻的小玩偶，小号的玩偶和两张贴纸，别的都没买。但贴纸真的有够贵啊，就是有一个尺寸大概10公分乘10公分的一个贴纸，卖900多日元，一张贴纸而已啊！
哇哦，
900多日元还是蛮贵，
可以买
个
笔记本了。
一个三就是大概5厘米的样子的贴纸，也要卖将近400日元，就还是挺贵的，就是像一张小贴纸20-30，然后一张大贴纸卖50的样子，对，然后相比之下我那个玩偶才只卖2000日元，就显得很便宜，毕竟是个玩偶，对，就我最后就是放那儿，把这些东西都还回去了，然后就买了两个贴纸，就是真的是事实证明购物欲确实下降了，就是我能放回去，原来我脑子热的时候我就得拿走啊，就是我都放筐里了，我怎么能还回去呢，那不能还回去的，但是这次我就是转着场子还玩偶，
冷静如你还是没有忍住被他这个吸引了一下，所以就这种百货公司他自己搞不出来这个 IP 嘛，他就用这些现成的来带动一下，然后现在都是用动漫题材了，就以前可能还搞点艺术品啊什么的，现在完全不在乎，
就做个
有人就行，
确实年轻人很多，真的任天堂那边包括宝可梦这边就是你拍照都没法拍，因为所有东西前面全是人，然后你甚至想说我别说结账要拐 N 拐，就是那个大排长龙啊，就排结账的地方，你就比如说我想拿一个这个玩偶，我得等前面人拿完我再过去拿，然后店员会过来补货，有时候没有了你就在那儿等他过来补货，就是所有的那么多款玩偶各种尺寸的，你想拿一个玩偶那得费点劲呢，那可不那么容易呢，就是真的是人声鼎沸，然后任天堂那边这个 IP 就更多了，然后那个上面当然也不止，也有 Jump 什么的，有很多别的IP， 就是很多很多 IP， 然后只不过我自己只会去看宝可梦和任天堂的，然后任天堂那边我就完全摁住了，我啥也没买，我上来我先拿了筐拿了很多塞尔达的周边， 但最后我都放回去了，我啥也没拿。嗯，然后连那个最想买的那个雅哈哈我也没拿，因为它有好多雅哈哈的小玩偶，哇，太可爱了，
啊、
就是那个超级可爱，就是各种尺寸的，就是各种雅哈哈的那个形象都有。然后我摸了半天，而且也不贵啊，才七八百日元吧，比我贴纸还便宜。然后最后我没买，我放下了，因为我觉得嗯，我手里已经有一个梦幻了，我就独宠梦幻就好了。因为就梦幻的周边不太好买，就是皮卡丘的周边很好买，但我最喜欢的宝可梦是梦幻。我就没基本上没在线下碰到过梦幻的周边，然后我就说啊，一定要拿着它，就劝自己什么都没买。嗯，我觉得我很棒。嗯，
给你鼓掌。
我现在也成了劝退博主。
好的，那我们接着来说说现有的几个百货公司的这个头部的品牌吧。嗯、就是关西的话，就大家比较熟悉的哈，一个是。J Front 旗下它是和服系的嘛、嗯、就包括大丸松坂屋，这个是关西的和服系比较出名的百货公司。然后还有另外的就是铁路系的，就是像阪急啊阪神，就是关西这边的铁路系的公司。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大家比较知名的熟悉的高岛屋集团、嗯、就是来自京都。然后东京这边也基本上也是相当于是两边都有，两个势力都有了。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卖的最好的三月的伊势丹，然后铁路系的话有西武和这个东急。就是说到重光西武这个小故事，是不是有个小插曲来着？就是711的时候我们也聊过重光西武这个公司，然后后来是被711收购了嘛，然后后来收购了之后经营好像一直都不是很好，今年就是相当于是要卖掉了，对吧？
要脱手啊？
对对，要脱手、嗯，就是一直在拖累他们报表，然后换了这个，711这边换帅了之后，就这个事儿一直在被股东提，
然后竟然引起了罢工事件，这个也是蛮夸张的。
日本是很少罢工的，是不是？
对，很少有听到说日本罢工，然后他这个好像是61年来。首次的这个百货公司员工的罢工，上一次还是1962年的百货公司罢工，
昭和年代。
对，就真的是过了60多年了，还是蛮震惊的。然后当然后面他还是就是相当于卖掉给了这个美国的丰宝集团。东京这边的话，东急百货也是应该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然后包括那个非常网红的拍照非常好看的这个东急 Plaza， 然后还有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Tokyo Hands 都是他的旗下的一个新的业态。释放购物欲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小手段，就是当你真的想买的时候、嗯、手痒，你可以就买一些小东西，这样你真的既拥有了体验感、嗯、又没有花大的这个金钱，然后又不占地方。
确实，哎，我昨天买了这个贴纸之后，我回来就把贴纸贴在我的电脑上，我特别满足，我说哇，
完全没占地方，
这个、贴在电脑上，直到我换电脑。
对，买这种东西特别开心。
直到我换电脑，这个东西才会下去。然后我每次看到我的电脑，都会想到，哎呀，那是那一年在东京买的宝可梦的贴纸，我就想到那个，就特别好啊。它而且这样，你想它400日元就会觉得很值。最后我才花了20块钱人民币嘛，然后我买了一个就是可以跟着我好几年的东西，嗯，很值，嗯，确实。
对，然后东急还有他们在涩谷新开的那个，也不是新开吧，就是翻修完了的那个。上回我好像已经说过，它也是让我在疫情之后回到日本，去逛商场的时候为之耳目一新的一个地方。它把这个广场定义为叫做专为成熟大人所开创的购物新体验。它这栋楼里面有2层还是好几层都是一个银行，但是它里面开了一些你想象不到的品牌体验店，比如什么那个乐敦眼药水的乐敦的体验馆。然后还有Beams Japan 在里边也有店，
嗯 ，Beams Japan 是不一样，嗯，我还没去拜访。
对，然后、那家店不是很大，你不用太期待，
像降低期待开始。
但是它很适合游客，对，很适合游客去买这种伴手礼的那种，嗯 ，Beams Japan 的店，比对，就是我觉得没有卖出什么新的东西来，跟那个旗舰店里面卖的差不多。对对对，但是它位置上来说还是很棒的嘛，因为就在那个你地铁上来不远，对，在那个涩谷的地铁口，然后还有这种玄物店类型的，它 既像百货公司又有点像 shopping mall。
嗯
嗯，这也是东极他们这个集团的一个优势吧，可能就是搞地产又搞铁路，就很有钱，什么内容都做，然后自己还拥有这种对产业链很丰富吧，他没有把自己太着急的放在这个百货公司的业态里面跟大家去 PK， 反而是想了一些新的东西。圣诞季的时候前面钱德勒也说氛围非常浓嘛，我记得是上个月我去的时候，其实还没到正的圣诞是吧，就也不是上个月，就是这个月月初我在这个关西的时候，我就看到阪急的橱窗巨好看。如果过年期间或者这段时间有在日本的小伙伴，你路过阪急的话，可以拍点照片分享到我们听友群啊。就是它是爱丽丝梦 Wonderland 的一个主题，然后每一个橱窗都是一个小故事一样的。这个还有在橱窗前面做了一个小台子，可以方便小朋友爬上去看。每一个都做了，然后可以在上面拍照，我就觉得很贴心，非常的就是给到小朋友这样的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哎，可能在这边拍的这张小时候的照片以后就变成了一直都记得的事情，因为那个橱窗做得非常精美，你可以趴那看很久，它细节很丰富，然后还有一些是森林的呀，有一些是风帽子，有一些是那个 teacup 等等的，就是做得非常逼真，我花老钱了，觉得哇阪急真有钱这种感觉。就是圣诞季。然后还有一个可能也是对于最近这段时间，包括钱德勒啊，你在那个日本的小伙伴，我们不是旅行季嘛，对对，要向大家去旅行的人有一些好的提案。这段时间呢都可以直接订购百货公司的新年福袋。福袋这个东西是从日本开始搞出来的，然后这个里面一般来说以前啊就是不告诉你里面是什么，
大型盲盒，
就是大型盲盒，而且是生活用品或者百货公司里面用品的这个盲盒，1000、2000、3000、你就拿走。有些可能如果是衣服什么的会告诉你里面有一根围巾啊，有个帽子，有个手套啊，这样一个 set 1000之类的，你在哪都能看到这样子的品牌推出的新年福袋。百货公司的福袋呢尤其的有吸引力，因为这个线上购物普及了之后，他们现在的福袋可以从12月中下旬开始在网上订购，然后送回家，你其实知道里面是什么的，就变成了一个变相大型促销打折
团购。
有一点像这个意思，年底团购啊。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大家不是不方便在网上订嘛，你没有日本的这个支付方式的话也有点麻烦，你可以在1月2号到这个百货公司早上开门的时候就去排队，然后进去跟这个阿姨们一起抢福袋。就是冲到你喜欢的这个福袋这边去买，不是到专柜哦，它一般来说百货公司的这个福袋的话是会有专门楼层的，你进去看，要么是什么9楼10楼那种，要么是地下1楼2楼，会专门辟出来这个叫福袋的会场。然后是1月2号，不是1月1号，不要心急，新年福袋是1月2号，一般百货公司1月1号都是全部放假的，然后12月31号也会提前结束营业，你要看好它营业时间哦。
听说那两天吃饭也不太容易吃呢。
对啊，因为好的米其林餐厅这类的估计早早就开始休息了，年始年末会很早就说自己休息。
那我吃拉面总可以吧，就是还是有开的店的
吧。你可以，
那两天
你还有松屋和十七家。
OK， 好，那就饿不死。十七家我还挺喜欢吃的呀。
是，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传统是喜欢订这个肯德基桶。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几家比较有名的店的那个福袋啊，跟大家稍微说说吧，因为可能很多人也买不着，就大概有一个便宜到什么程度的这个概念。我平时经常走进商场一楼会卖的那个 Neil's Yard， 就是那个精油很香的那个品牌，就是那个精油的那种护肤品牌，他们的那种卸妆乳、洗面奶、爽肤水、润唇膏和一个面霜的组合，就这五个东西包到一起是11000日元。基本我觉得是他们产品价格腰斩吧。还有一些身体护理套装，什么洗发水、护发素、沐浴乳、沐浴油、身体乳和手霜的一个组合，也是这个价格11000，这是蛮划算的。然后还有呢可能 高岛屋啊，一个那个西川的羽绒被啊，一套44,000日元。波尔多啊，这个特别划算，我觉得高岛屋真的在食品方面很厉害啊。
嗯，
他们那个波尔多产区的葡萄酒，白葡萄酒、红葡萄酒，然后里面保证你有2瓶是获过金奖的，6瓶的这个组合只要6160日元，合下来一瓶平均
50块，一瓶50块钱。
啊，一瓶50块。
哇，
全是波尔多的哦，嗯，全是波尔多的哦。
嗯，
然后，那个竹子亭。他们出的那个寿喜烧用的这个和牛烧肉，黑毛双酱和牛，420克的牛肉才5400日元。就我们之前聊和牛那期的时候，不是说了嘛，这种类型的和牛可能至少是10,000多，反正5000肯定是很划算的。那个肉长得也很好看。
那我在这跨年，我过年的时候还有什么能玩的吗？能买的吗？能干的事儿啊？
最热闹的地方就是，不是1月1号百货公司都关门嘛，商店也都关门嘛，最热闹的地方这一天一定是在寺庙里面或者神社里面。
哎，
就大家在12月31号这个大会日晚上就会去的，就0点的时候，跨年都是去神社的撞钟。
OK。
嗯，对，
那我要去啊。
然后东京的话有，
我
可以，
我旁边就是日之神社，我这是我东京最喜欢的神社，我得去啊。
啊，可以啊，可以啊，那你就在0点的时候可以去日。
那我就这两天先去看看他有什么活动，他应该现在已经公布了，对吧？
嗯，就是初一，就是一年初的拜拜，然后一般大家会在这个时候去求一个年运签。
哦，好呀好呀，
就是我今年这一年的运势怎么样啊，然后去求个签，然后把你之前上一年求的御守都还给神社。
我有一个非常私人的问题了，就是现在是12月20多号，昨天我在浅草寺求了御守，也就是说他是按自然年管的是吗？
对，
还好我倒是没上头啊。
你硬要拿着也问题不大。嗯，但是大家一般都习惯在这个时候去把之前的这个御守，但是你跨就别的神社的还到他这儿也没问题啊，就是我们可能不会说我每个神社哦，我们今年去过的明年都要到那个神社去还，不是的。
哦，明白。
你就拿着你求的这个
集中还
什么的，就各种各样的。嗯，它有一个叫做古扎所，上面写着叫古扎所的地方，然后最后他们会用仪式之后把它销毁掉。
啊，哦，那个是这个用处哦，我终于明白了，我见到过，但我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明白了，
这一期最宝贵的知识
啊，我学到了，学到了，学到了，学到了，学到了。好，好，好，好，还好我没上头，到时候再去求啊。好好，
对，然后新年的时候会求一个御守，然后求一个年运签。然后妮子的经验就是，你在求签的时候呢，记得，去那个想着你说啊，我想就是我想知道我今年这一年的运势怎么样，请给我一点提示吧。这个时候
啊，嗖，
对，然后去求。
所以我刚求的这个签是只管这几天的，我到时候再去求。
你刚求的签不是管这几天的，你求签的当下问的啥事儿？
哎啊，那我知道了，
是管这个事儿的。
好好，当时脑袋空空，
如果你啥也不想就去求个签。哎，我觉得那个属于无效签，就没啥用。
好，明白了，我就是我没有问问题，那你这个答案就是对不上。
对啊。
好了，明白了啊，下次带着问题去。
对，这些你说能玩的就是这个了，就是开门，就是神社或者是寺院。嗯，然后呢，大家在
然后回来路上吃个十几家。
对，你去之前就要吃饭哦，就是12月31号之前要吃荞麦面。哎，这个叫做托西科西索吧，就是过年吃的面。为什么呢？因为荞麦面据说是这样啊，就比较容易断，它不是很用夹就能夹断嘛，
嗯，是是是，
所以大家就吃这个，以表示跟上一年的这个苦难劳苦就能够切断，把这个不好的事儿都切断，
啊 okay，
来年就有新的。那天晚上你会看到荞麦面店都开很晚
哦。所以我前两天看那个昨日的美食第二季，他们有一集是在跨年，然后他们在说哎要吃面吗，然后他们还在讨论，我还说为什么要吃面哦，原来是哦，学到了。
然后你可能还会看到一个东西， Seven 里面也有很多的，就是有一个长得很好看的礼盒，三段的那个，盒子食盒，那个叫 Osechi 料理，就是御节料理，就是过年的时候大家会订的，然后还卖挺贵，是不是？
嗯，哦，很贵。我今天真的在那看了，也是看昨日的美食的第二季的时候，他们有一期就是过年，然后他们几个人在吃那个食盒，在讨论那个食盒。他们应该是在京都什么什么店里订的，就还是限量的，就好贵嘛。 然后我当时他们没说什么价格，然后我今天在 Seven 看了一下 Seven 的这个御姐料理的价格，嗯，比我想的要贵，
基本上 Seven 的也要1万多到3万多，是不是？
他们主推的好像是我印象中是19000日元吧，然后比较贵的那个是36000日元，啊、哦，也有便宜的、哦，就没有在主推，也是最便宜的好像是12000还是13000。
哎，差不多是这个价格。然后如果是那种京都有名的店里订的话，至少应该3万起吧。高岛屋下面也有。那为什么要订这个东西呢？
嗯，
对他们要一家人吃3天。最近能逛到的这些东西呢，你不住在日本呢，可能也没有办法体会，所以只能去新年拜拜就行了。否则他们也很有那种置办年货的嘛，比如说有些人厉害的家里面要放门松啊，然后或者门上要挂这种装饰啊。嗯啊，然后家里要有一个敬饼的这个供着呀，然后到了时候要吃掉啊、嗯、等等的。然后从12月底开始一直到1月15，甚至最晚的可能要到节分，就是1月23，都有各种各样的神社和节日在一直不停的庆祝。很意外吧，就是他们还是意外的很迷信。
嗯，
不能说迷信吧，就是这个民俗的文化大家都还挺重视的。
对，
可能因为我在京都啊，这个气氛很浓。嗯
OK， 我感受一下东京的，这次这也是头一回在日本过年，过他们的年。
那我们接着说说退税的事情，就是退税毕竟大家都会用到。那钱德勒这次在日本有没有发现什么退税的新的变化？
因为我确实疫情之后就是短时间之内第二次来日本哈，我发现最大的变化也是我最关心的变化，就是终于不用在退税的时候在护照上钉钉子了，也不用在护照上盖章了，因为之前真的很烦，而且我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买，然后
很费护照，
特别费护照。我这个我这第二本护照本身其实上面的签证不多，但让日本的这个退税的那些钉子和章，基本上这第二本护照都该换了，就是才贴了几个签证就已经需要换了，就很烦，因为你那钉了钉子或者盖了章，那这一页其实就是废了嘛，那不会再有新的，就是你去申请新的签证的时候，这一页是不会给你贴的，而且护照要左右开，就打开，这算是一页，类似于就是它的左边右边都没有这个。东西没有污染，他才会给你贴签，所以其实是大家也要关心一下自己的护照，看一下，就是别到时候你去申请签证的时候，其实你的护照已经页数不够了，挺恶心一件事儿。反正就是这个事儿是对我来讲，之前在日本买东西就很烦，而且很多这个店员他们会避着之前盖过章的页，他非得给你钉在一个新页上，就是我每次就是退税的时候我得盯着，啊，不要给我往后盯，你就盯在第六页，就是。但是有时候就忘了说了，就又给我订了一个新页，就很烦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很多店，它直接可以扫码扫你的那个入境的二维码吧，应该是，那个贴纸就可以直接给你免税结账，而你不用再去这个买完东西之后再去退一遍了。这个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但是应该疫情前好像这种会比较少的，都是得先买再退。但这次遇到了好多店是直接可以免税。结账，所以我每天出门都这个就是揣着护照，然后觉得就很省心，不用再去排队。那有些店还是要排，
你看二维码还是有用的。
呸，你也可以用条形码呀，反正吧，总之吧，反正就是就是觉得比之前要省心了。
然后补充一个，那个百货公司的话，还是你在整个百货公司里面买完了以后到他专门的柜台去退的，通常百货公司都比较坑，他还有一点点的手续费
啊。对，
对，但如果你是用支付宝结账呢，他现在那个机器退的比较多，然后都可以用支付宝给你原路打回去，你就不用拿着很多日元现金啊，你可以选，哪怕你用支付宝结账，你也或者微信结账啊，都可以，就是拿日元的这个现金退税，或者就是你原路的那个支付方式给你退回去。
但是我没有，我从来不会在境外用微信和支付宝消费，我是一定用信用卡。
但是他们现在都有很划算的优惠的汇率，
但是我有10%的返现。
是好，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出境的时候，可能这个是新的，大家没有习惯，就是要去海关这个地方，原来把护照上钉的东西都撕下来扔在框里嘛，记得吧？
对。
然后现在这个动作就是拿护照去刷一下，
对自己主动刷是吧？
对，就是无纸化了，所以他你可以拿护照刷一下，就从海关这里证明你把东西都带走了。这是一个小变化，就是关于大家出境去买这个到日本退税的时候的一个小事儿。
那我们最后还是来推荐一下我们最喜欢的百货公司，还有我们在百货公司购物的时候最喜欢买的区域，还有最喜欢买的东西吧。
嗯，
要不还是妮子先来。
好呀，我主战场是关西嘛，然后京都的话我一直跟人家推荐藤井大丸，就是富吉一代嘛，对，不是那个代嘛，对，嗯，就是这里边还是很多的这种买手店和这个潮牌，就是很好逛。然后他楼下的那个超市我也非常喜欢，经常卖一些非常新鲜的这个食材，跟高岛屋的那种高端又不太一样，就是反正挺有自己的特色的。我觉得大家如果去京都的话不要错过。哦，还有一个为京都证个名啊，就是我很多小伙伴没去过京都呢，他就会觉得说我购物啊想要留到东京去购物或大阪购物，然后我就劝他们说其实你在那边要买的东西在京都几乎都是能买到的，而且京都购物有一个绝大的优势，因为京都很小，所以它所有购物的地方都集中在一坨，你用走的就可以把专卖店和商场和这个百货公司这些都一遍逛了，就还是很好逛很好买的一个地方，为京都证个名啊。你不用说我最后要啊留几天到东京购物或者到大阪购物，反而到东京你会发现是摊开的，很多地方你得分散的去。对，
确实，
但是没关系啊，就是它分散去也有它的这个特色，值得你去的地方你才这么去，我觉得也是 OK 的。我一直跟大家推荐的一家买手的百货公司叫 BAL Balu，那个也是有钱任性的这个东家开的，然后就把一些欧洲的品牌什么的就作为一种买手店的形式放在他的百货公司里，就很高端很好逛。然后呢大阪的话呢我比较喜欢 Rukua 100，这个也是好像是这个伊势丹他们跟板吉合作的，虽然说好像被嫌弃了，但是我自己还是挺喜欢逛 Rukua 的，我觉得里面很多蛮新的内容就是在这里。然后最喜欢的部门就是超市，食品超市。嗯，瑞秋老师呢？
我比较喜欢逛的就是，可能还是东急 Plaza 那一片，然后包括它周边，我觉得还是比较好逛的。就是你可以从那个明治神宫前出来，然后出来之后可以就是一路走到，就现在不是流行 City Walk 之类的东西吗？就可以一路走到秦德勒的老家涩谷，
就是往表参道的方向走。
对，然后那一大片就是如果是天气好的话就是可以就是一直逛吃逛吃逛吃逛吃。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我是夏天去的，还遇到了一个什么他们那个应该是他们一个什么季，然后正好就在那个巡街，然后所以夏天去的时候如果是他们有一些活动啊什么的，那一片就会非常的热闹，就是很难不买。就我觉得我应该还是算是消费欲比较低的人，但是因为那一片比较好逛然后又比较集中，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好买的。
反正从神宫前往表参道的方向走就一直走，那两边路你甭管是在主街上还是钻巷子都是那个挺值得逛的。然后钻巷子的话那边有之前很早之前讲买手店那一期说到那个猫街呀，包括很多这个很多哪怕是大品牌他们也会在那儿开一些特别的店，比如匡威开过在那儿有一个很特别的匡威店，然后你可以在那儿定制你的匡威鞋。然后巴塔格尼亚有一家冲浪的巴塔格尼亚那家店，同时还是一家巴塔的奥莱，然后反正总之吧，然后吃的东西也很多，然后各种小店，然后大店那奢侈品也是。
最近 Snow Peak 的专卖店也很好逛在那边的。
对，反正那条街你一直走往涩谷方向走，你可以一整天，你逛三天都不带重样的吧，你要是连带钻巷子的话真的走不动。
我记得之前是因为当时有一个晨间剧比较火，就是那个一半蓝色，然后那个女主她老家有一个特色小吃就是那个叫五平饼，然后我就钻巷子钻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就吃到了这个东西。因为那个东西其实不是东京的这个特色美食，但是因为那个时候这个剧正在热播，所以搞了一些这种活动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记得我发了一个微博，然后直到半年还是一年之后都有人追着我问这个地方在哪儿买。那秦德勒，你的老家除了你的老家还有什么喜欢逛的地方？
我肯定最喜欢的是涩谷，但是因为今天我们聊百货，我说百货的话，东京我最别的城市我没有发言权啊。东京我逛最多的百货是银座的松屋，银座的松屋也其实我别的楼层也很少逛，我基本上只逛每次直奔七层的那个叫 Design Collection Store， 就是一个设计专门店，然后里面主要是卖的各种家居用品的设计师作品。就是它都是设计师作品，然后你里面可以买到很多，比如说盘子、杯子、刀叉、水壶、剪刀、雨伞、桌子、椅子，跟报菜名似的，反正就是这些大件小件你都能买到。然后我主要在那买一些小件，然后刚才我提到了这些，盘子、杯子、刀叉、水壶、剪刀、雨伞，我都买过。然后昨天刚去买了一个冰淇淋勺，然后是那种很可爱的设计师的作品，就是因为我现在生活的地方冰淇淋很多很复杂，很那个琳琅满目，然后所以我对冰淇淋勺是有刚需，然后我去买了一个我觉得最好看的最好用的冰淇淋勺。就这种东西
在你们那儿吃冰淇淋要自己带勺啊？
冰淇淋自己带那个勺肯定是不好，你都买大桶啊，大桶确实也一般没有勺，因为都是买那种一公斤两公斤的那种冰淇淋，他一般不太会给你配勺，然后我就要买一个特别长的勺，要买了一个特别短的勺，反正就是吃不同样的冰淇淋用的。然后就是我喜欢在这种，就之前讲应该是讲买手店还是讲 Beams 的时候说过，就是我喜欢在这种家庭日常用的东西的时候，我喜欢买这种设计师作品，或者说买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东西，因为这种每天用的东西，我更喜欢花更高的价格去买，或者说更用心的设计，我会愿意为这个去付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的值得和小确幸啊，所以我之前也说过，我们家的每一个盘子、每一个碗都长得不一样，我从来不会买成对这种东西，我觉得那样很傻。然后每一个盘子、每一个碗、每一个杯子、勺子、筷子都不一样，我觉得用起来每一个我都记得每一个在哪买的，然后会顺便想到当时买的时候的场景以及我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我喜欢跟物产生这种连接，所以这种小东西其实它能贵到哪去呢？就比如说你买一双筷子，你自己去普通的地方买，可能三块五块一把筷子，然后我可能花了100块钱买一双筷子，但是我又不会就是老用新筷子，而且我买一个贵的筷子、贵的勺子、贵的杯子的时候，我反而会可能也会更小心翼翼的去用它，或者说更珍惜的去用它，然后我可能能用更久，所以这种东西我会愿意去花一些溢价去买。然后那个店是我觉得，因为东京有很多这种设计店嘛，然后松屋楼上的那个 Design Collection Store 基本上是跟我的品味就基本上完全 match， 就是很多东西就是我会会心一笑的设计，然后不是那种夸张的设计，都是其实会更功能性更实用性的一些设计，然后又比较美观，是我比较喜欢的，所以这个是我最常逛的百货和区域。松屋其他楼层我很少逛，我不太熟悉，但这个七层哪怕时隔四年没有来东京，我上次来东京的时候时隔四年没有来，我去到松屋我都不用看楼层指引，就是我直接摁七，因为这个楼我只去过七楼，几乎就是我直接就摁七，我都会记得就在哪，然后上去之后我就直接出了电梯，我就知道要左拐就是我要去的地方，然后进去之后发现啊还是那些货，因为这些东西它很少更新，就是还是那些东西，就觉得特别熟悉的那种熟悉的感觉。这个巴拉巴拉又说了一堆，反正那个蛮推荐大家去逛一逛的，银座的松屋很好去，七层。
那最后就还是呼吁一下，吆喝一下我们的小卖部。我们的小卖部在我们的群里面，今天是最后一天的优惠，大家如果对清酒感兴趣的话，可以加蓝莓酱的微信，蓝莓 TEST12， 备注 TOJ，
对，
加入我们的群，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圣诞清酒的活动，
对，主要是给没有在圣诞和新年期间自己到日本去购物的小伙伴准备的，然后为你们专门挑出来了四五款吧，希望到时候还有货啊，就是有酒精度比较低的，像柚子酒一类的，人人都能喝的，还有呢就是给到稍微有一点饮酒经验的人可以去喝的热的这个清酒，热着喝的清酒，就纯米酒类的，也有一些饮酿类的，适合节日气氛的这个气泡清酒之类的，让大家可以在圣诞和元旦，就家里面有访客或者去朋友家做客的时候，都可以拿着一个小小的伴手礼，
反正都是妮子亲自挑的，
对，是的，是的。具体的这种推荐什么的，你可以到群里面来问，说啊，我这种情况就是推荐哪个好啊什么的，可以艾特我。嗯
嗯，
没有问题，我会对看到了就会回复的。然后说到买酒的话，就是从日本呢，你自己背回来也只能背两瓶嘛，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渠道给大家打通的还是非常。嗯，划算的，就是你背酒回来也很麻烦嘛，对不
对？
对。如果在日本觉得喝的好喝的清酒，嗯，可以回来，在国内去购买也是一个挺方便的事情。那在日本的话，你可能，如果说真的大家要去买酒啊，今天说到百货公司，最后提一句，你是可以去百货公司楼下的那个酒柜去，逛一逛的。那边的话，大家容易找，而且呢，就是不同的店里面价格差的不会太大。所以就是也可以去试试看的一个，找找看有没有你在找的一些酒类。对，那我觉得在国内的话，我们小卖部的这个就是一个口粮酒的配置吧，就是我觉得喝清酒是一件就喝酒而言比较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一个酒类。嗯
OK， 然后我们在元旦之前新年之前在群里还会有咖啡的团购哦。
是，也感觉是一个给有品味的成年人生活的一些小的提案，
小确幸。
好嘞，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好呀，拜拜。
好，拜拜，
拜拜。